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开心，在我家门训七步走，今天走到第五步，在神家中，我们已经进入这个系列的第二天。那在神家中呢，顾名思义就是讲到有关于教会的真理，因为教会就是神的家。我们都知道现今这个时代邪恶，太多的压力、挑战、困难、诱惑，我们单独一个小小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存活的，单独一个小小的家庭也是没有办法得胜的。唯有当我们大家团结一心，同心合意的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侍奉，一起完成使命，彼此促进，彼此完全，彼此相爱，彼此扶持，那我们才能够真的透过神的家去操练自己的爱心、信心和盼望，同时呢，也让自己成为整个神的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相关联的真理，真儿巴不得每一个小朋友和爸爸妈妈都能够认真的来学习、来操练。今天呢，我们的读经是雅各书第二章八到十七节，是诗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章的第六节，耶利米书的第十八章，以及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小朋友会觉得，诶，我们不是已经读过使徒行传一次了吗？因为今天啊，我们要讲的是教会的真理，所以真儿呢，相信使徒行传能够帮助我们回到初期教会当中的生活和那段历史的记载当中，去透过早期的信徒、传道人和初期教会的生活来学习，更加的符合神心意的去组建我们的教会，组建我们的家，真正的操练自己活在神的家中。今天我们会来背诵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然后我们要来讨论到底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从前啊，有两只小灯泡，他们住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每当夜晚降临的时候，整个房间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幽暗，让人感到害怕。然而这两只小灯泡啊，十分的特别。如果只有一只小灯泡发光，整个房间的黑暗实在是太浓重了，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力。但是只要他们两个一起发光，分享亮光的时候，整个房间就会被点亮，而且会有奇妙的事情发生。可惜的就是，第一只小灯泡，它总是喜欢把自己的亮光藏起来，因为它心里很害怕，万一我的亮光要是被耗尽了，那我该多害怕这个黑暗啊！我不能够和别人分享亮光，
那只要是我自己保持这一点点的明亮，至少我不会害怕这一间大屋子的黑暗。于是他总是独自暗暗地闪烁，他只能够照亮自己周围很小很小的一块地方，大部分的房间仍然处于黑暗之中。不过第二只小灯泡却不是这样，它非常愿意分享自己的亮光，因为它的主人曾经告诉过它，把光芒分给别人的时候，不仅自己会更亮，还会让其他被分享光亮的地方也明亮起来。所以每到夜晚来临，他就热情地毫无拦阻地把自己的亮光分享给身周围的每一个角落。渐渐地，第一只小灯泡他发现了，奇怪了，我一直都在想要保存自己的亮光，怎么他从来不保存自己亮光的人越来越亮，我却越来越暗了呢？小灯泡心里的担忧恐惧让他更加暗淡了。而这时第二只小灯泡似乎发觉了第一只小灯泡的情况，他就忙不迭地用自己柔和的光芒去照亮他。
嗨，好朋友，你还好吗？你是不是生病了？我的光芒可以帮助你照亮你身周围的那一片区域，而且只要有光的地方，黑暗不见了，你会感觉到温暖和明亮的。
谢谢你，可是如果你用光照我，那你自己会不会变得越来越暗呢？
当然不会呀，点灯的时候就是要把它放在大家都能够看到的地方，你不要担心，大胆地展示你的光芒吧。只要你不再隐藏，你会发现啊，所有的环境，所有的小动物都会愿意享受你给他们的这份光明的。
于是第一只小灯泡开始决定，
我要分享我的亮光。
它慢慢地勇敢地把自己的光线一点一点投向更远的地方，渐渐照亮了房间里远处桌子上的书本，墙壁上的图画，房间的角落，小昆虫，小动物。哇哦，在最最黑暗，最最容易感到孤单恐惧的地方，渐渐的都被柔和明亮的光线充满了。当两只小灯泡的光线重叠的时候，整个光芒一下子就照亮了整个房间，所有的黑暗都消失了，房间里变得温馨明亮，每个角落都可以清楚地看见，墙上的图画显得色彩缤纷，黑暗中躲藏的小动物们也开始四处活动，不再害怕被黑暗吞噬了。房间里的每样东西都在光的映照下变得生动起来，墙壁变得像阳光下的森林一样明亮可爱，书桌看起来像一片平静的湖水，而书本则像一座座的小山，等待着被探索。两只小灯泡的光将黑暗全部都驱走，使整个房间充满了生机。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我们的生命啊，就如同这小小的灯泡一样，如果我们不发光，不与人分享，我们只是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躲起来自己享受，那么我们就是一个没有使命感，也对他人没有祝福的很无用的生命。可是上帝造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都是为了让我们发光，都为了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能够为他做那荣美的见证。 一个人的光是微小的，但是当我们大家一起发光，一起做那荣耀见证的时候，那生命的威力和福音的能力就会透过我们这微小的生命聚集在一起而彰显大能。亲爱的小朋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早早的活在教会中，参与在教会中，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教会不是某一个教堂，某一个团体，而是基督的身体。当我们被基督的宝血重价赎回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成了教会中的一部分，成了他所爱的神家里的人。今天我们要背诵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不仅仅是教会的使命，更是我们每一个作为神家里的人，无论是大人和孩子，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使命，让我们可以透过生命的见证去分享基督，去活出基督来。就像这小小的灯泡一样，愿意分享自己再微弱的光，全然的摆上，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出这莫大的福音的能力来。亲爱的小朋友，千万不要隐藏自己的光哦。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征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征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收听真爱之我家，我是林征儿。那今天呢，征儿会继续为您采访我们敬爱的陈牧师和师母，那让我们今天继续的走进他们爱的世界，去体会神的又真又活的爱。征儿自己是在一个传道人的家庭长大，牧师的家庭长大，我从我父母亲的身上就看到二位的影子，就是他们一生奉献，也是从来没有思想过说我需要为我自己或者我的儿女积蓄一些什么，让他们可以依靠，可以去靠着这些有安全感的东西，因为他们相信说他们侍奉的这位神是信实的，而神就是以信实为粮来供养我们。一个真的愿意服侍神的人，神就必尊重他，也在众人当中不仅仅让您二位觉得哦，我没有缺乏，我也没有不被尊重，我也没有这种羞愧和羞耻感，而且赐给你们是超过其他人可以想象的，到现今仍然用您的生命去牧养他的下面的新一代的牧者。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个福气，因为很多时候现在为什么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我觉得不是批评这些人信心不够，我认为真的是因为大家没有品尝过这个天恩的滋味。所以如果真的听到您二位的分享的时候，就应该勇敢的迈出这一步去，因为去信靠他的怎么有可能缺乏呢？真的是，真的是感谢赞美主。所以师母您经历了牧师这样的带领之后，你放下这个心说好了，我不依靠我自己去开店了，反正店也开不起来，之后你到现在再回头去看的时候，你觉得你有什么想对神说，或者是对你下面的晚辈说的，就是关于信心怎么样支持自己的丈夫去服侍。
对，我们也是一直经历，我们以前其实是做生意的，以前是经过失败的，后来才依靠神以后信心拿出来，才真正的慢慢慢慢蒙神祝福。
是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生意失败的时候，他是完全崩溃的，准备要回台湾去了。
我们也要准备回台湾，
他是准备，
我准备要自杀。
哇，更严重，更严重。他说直接不回台湾，回老家。
回老家。
对，他那时候都写了，
而且那时候还没有信主，
他那受洗了，
还没有悔改，
还没有悔改，
所以他那时候就写了一个生意。我们那时候几乎破产了，就后来约一定就十年，我们开了一个很大的 supermarket。
是，
刚从台湾来，又什么都不懂，他又不是做这一行的，那段时间我们就 生意失败哈，他就自己写了一个离婚书，他说他要走。其实后来他才跟我说他也没有想要回台湾，他
就是想要自杀
结束。那可是那时候我就把他那个纸拿起来，我就说有钱也是夫妻，没钱也是夫妻，我们两个在从头开始嘛，就我就把那个撕掉了。可能是那时候面子给他一个台阶下，是
不是？很多的面子问题并不只是在妻子跟孩子的面前，
是一个男人是否成功
不能回去家乡，
是的是的，没有办法光宗耀祖，没有办法带荣耀回去，
连根拔起来，我们台湾房子都卖掉了，
我们华人的文化嘛，就什么都不带回家的那种感觉。但是没想到当时的妻子是告诉你说有钱没钱都是夫妻，
对，
他跟你是结发之妻，这真的就是应了那个婚约了，
对，
贫穷或富足我都爱你，
对对对，
陪伴你，
从头开始嘛。那我们真的从零开始，从那以后就一直经历神，十年当中神就是给我们风风顺顺的买车买房，然后什么都这样，
有积蓄存款，
哎，
结果后来也被您开店失败给
没有，后来到他奉献以后我们又把这些又全部割下，那就搬到洛杉矶来，这样以前我们在德州做了十年，
太棒了，这个生命的见证太棒太棒。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牧师信主之后有个落差，就发现说哎，自己的老婆原来我自己这么不行的时候他都对我包容但是我现在好起来了，他反而对我指手画脚的，让我感觉。
我跟他说过，
啊，真的，我怎么变成您肚子里的蛔虫了？知道您说了什么话？不过我想哈，正因为神给我们的是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他就是对你不同时期的生命是不同的要求，而他对他自己仆人的要求绝对是高的，否则的话怎能用我们的生命去成为教会的祝福和牧养群羊？怪不得您二位历练过的生命现在如今如此美好，那真的是也是借着婚姻很大的操练。
感谢主，感谢主，
哇，感谢赞美主。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在婚姻里面一个很困难的地方就是个性，
是，
当然他说在我服侍主以后呢，就是对我有一些的要求，这些要求呢其实也是在我侍奉当中很需要的，
是
因为从我的个性来讲实在不配称为神的器皿，因为很多很多
我们都不配，您现在是太谦卑了，
没有，真的是这样子，但是感谢主，就是祷告在我的个性需要对付的时候，当然心里面痛苦，因为我也不愿意做这样子的改变，
是，
但是当在神的面前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就得释放了，然后也愿意神在我的身上做修剪的工作，让我更合乎神所用，那也就是因为我们有冲突的时候呢，也感谢主，就是我们有一个同心祷告的时间，过去没有的时候冲突就很大，
是，
但是当有同心祷告的时间的时候呢，哎，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很奇妙的经过同心祷告以后，这些的不舒服这些的伤害都得到释放，
是是，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没那么重要，我们就注目在我们的主的身上，
是是是，
所以那个家庭祷告的祭坛也很重要，
哦，是是是，
摆上时间，每天就是定下来那个时间，早晨的时间，还有晚上时间，就最少两次了。
哇，太棒了！所以不是泄饭祷告，
是
有专门的，
专门专门早上晚上都有。
太好太好，特别棒！因为这个，我想正好您二位分享到这里，我相信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听完您二位的故事，还有神在你们生命当中恩典之后呢。我很想邀请您二位对我们收音机前或者是电视电脑面前的这一些年轻的夫妇们，或者现在还在单身的年轻人，下一代的在婚姻当中去探索神的心意在挣扎的人，你们对他们有些什么样的鼓励和建议，如何把你们的精华来跟他们分享，请牧师先来，然后师母。
好，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世界里面对婚姻非常没有安全感，我记得以前在我教会里面有一位长老，他就对我们说，现在有人邀请他去参加这个婚礼的时候，他都不愿意去，因为他的看法，
他对婚姻失望了，
对，失望，他的看法就是很消极，现在他们结婚了，说不定过了两年以后就又分手了，我去参加做什么呢？
哦，是，
这是目前整个世界上对这个婚姻的看法，而且现在年轻人好像对婚姻就是认为说，啊，合则我们就在一起，不合了我们
就
分手，这其实是不了解这个神设立婚姻的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其实 不要怕，结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
感谢赞美主，
男女双方都是一样。虽然说现在有人在对男跟女的定义有一个错误的定义，但是我们本身我们自己很清楚，
是的，
男的是怎么样，女的是怎么样，
是的。
那男女呢，唯有在婚姻里面才能够得到完全满足，
是的，
享受那个美好的生活。婚姻生活是很美好的，
是的，
不用怀着惧怕的心，不要说啊，对方感情会出轨会怎么样，只要你明白婚姻的
真实的意义
是什么，这是神所设立的，两个人在婚姻里面立了约，就决定说 burn the bridge，
burn the bridge，
没有后路，就是往前走，
不给自己留后路，
不留后路，不要想说哎，我不和我就离婚，就是往前走。
是，
若是你信耶稣的话，若是你明白神在婚姻里面的祝福跟真理的时候，你会享受结婚里面那没有结婚的人享受不到的，
对，而且言语都没有办法表达，
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跟你说
是可意会不可言传，
是是是，所以婚姻床都是要尊重的，
是的，是的。
那如果说能够在这样子的立约的里面呢，婚姻是可以尊重的，婚姻是可以很美好的，
是的，
所以不用担心。但是当你在寻找婚姻的对象的时候，如果你是基督徒，我鼓励你一定要好好的祷告，
是的，
要明白这个对象是真的是你从神得来的祝福，是神为你预备的对象吗？如果是的话，也可能不合你的心意，但是如果是神所预备的话，你就勇敢的接受。
Amen。
因为我记得在日本有一对牧师师母，那个牧师呢是小儿麻痹的，但是那个师母呢，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师母，很正常的师母，而且是护士，可是神对这个护士说
你要嫁给他，
嫁给他，他当然很不高兴，很不愿意啊，但是后来他顺服了，后来他们婚姻真的是非常美好。
是，
这个牧师呢，就是由师母背着上讲台，
哇，
然后还可以到世界各地去，
是的，是的，
讲道。他们生出来的孩子都很正常。
是的，是的，我们其实美国也有个就是尼克哲古，对对对，他也是一样的，
澳洲的
经历婚姻反映出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哇，太奇妙了。所以师母有什么补充想要分享呢？
既然已经结婚了，两个人走入这个神圣的婚约里面，不但是要彼此互相包容忍耐，然后用爱心，真的是要说诚实话，有的时候可能对方不能接受，但是我们就是要继续努力，然后就是要看他，纵然身上有千百个缺点，但是你只要看他一样优点，你就可以过得去了，不要专注在人家缺点上过日子就很痛苦。
他的一个优点就是爱神，就可以过去了，
对对对，就可以了。对，你要看到他缺点的话，你绝对每天都活在埋怨里面。
其实圣经有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话，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
对对 对， 对。
那你想想，他有100个缺点，你有101个，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对。
所以其实师母也是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智慧的，在婚姻当中非常实际的一个处理冲突和不满的方法，就是记得对。对方的好，
对，
然后充满感恩的去面对神把他已经赐给我了，我还能如何呢？只能自己改变了。
尤其我们有后代了，在后代面前要有美好的榜样，
我绝对的，
对，
你会成为子子孙孙的祝福。哇哦！ Wow， 所以做您二位的儿女也真是相当的蒙福，您的孙儿辈他们也相当的蒙福，因为以后他们提起来就好像我常常说我祖上我是第五代的信徒，第四代的传道人的时候，以前小的时候不觉得，现在讲起来是绝对的一种骄傲，是因为这是神恩典的明证，也是我讲起祖辈，比如说外祖父母或者祖父母的时候的一种觉得，哇，他们的生命是我想要追求的，我想要将来老的时候和他们一样。所以您二位也是这样，我们希望我们后辈将来老的时候像您二位一样的继续彼此相爱，继续用你们的婚姻服侍大家，然后继续用你们美好的见证来祝福我们下一代，不管是牧者还是教会，都能够真真实实的从您二位的分享里面学到神要我们学的功课。
对，我们只不过是抛砖引玉的，其实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牧长同工，他们的婚姻非常美满，非常蒙神祝福的。今天我早上我才收到一位老牧师他发给我的照片，他说我们服侍68年，结婚70年，
哇，
所以我们是 后辈。
对，您二位是后辈，那我们是第三代，他们是属灵的祖辈。您二位是父母辈，到我们，我们现在是正在学习当中。
对啊，让我们
感谢
传承下去。
哇，真的是。信心祝福代代相传、
啊、
也让我们真的是透过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改变成为众教会和世代的祝福。
对，
再一次感谢陈牧师和师母今天来到真爱住我家，真儿真的是太荣幸了，能够沐浴在您二位充满恩典的人生故事当中，因为步步都是恩典，步步都是神迹，
都是神的恩典，都是耶稣的爱。
好，非常非常的感恩。那再次的欢迎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常常的收听我们真爱住我家的节目，因为真儿会邀请到这些充满生命力和丰盛基督馨香之气的生命来与您分享我们又真又活的神的恩典。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拜拜，
拜拜。
知道你的感觉，你心